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木槿夜话，我是主播木槿。今天呢，我会继续把上次没有说完的故事为大家讲完。回到爱开始的那天，他每出差到一个地方啊，就总是会给我寄封信回来，不管到哪儿都是。有时候人回来了，信还在路上呢。他说等我们老了呀，他就每天读一封给我听，让我重新感受这一辈子的悲欢。如果我们以后真的没有孩子在身旁，有了这些信和照片，也不算孤独了。他闭着眼，好像回到了当年。哦不，或许他永远是那个20岁站在梨树下躲雨的姑娘。我从不觉得现在的通讯设备可以代替了信。每当我拉开抽屉看到那一摞摞信封时，我都觉得自己是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经历了这十几年的光景。我能清晰地记住每一个名字对应的面庞，记起我们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，记起那个背着书包走在放学路上的自己。2015年10月15日，这个一夜老了10岁的老头捧起那一摞信，就像捧着自己的心。和他坐在病床前，看着那个双眼紧闭的刘奶奶，眼泪再也无法控制。求求上天，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吧。他们还没走到金婚的殿堂，甚至还没来得及看这一季的梨花。求求你，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际，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想你的心，世界安静了。所有人都在听曹爷爷讲从前的故事。4月11日，云。最近天气转暖，不知道你独自在家过得如何？出差都一个月了，采访马上就能结束了。等我回去，咱们一起看今年结的梨花好不好？这两天除了工作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南方的天已经渐热了起来。每天晚上躺下来看着窗外，就总想起当年谈恋爱的那段时光。我们躺在麦田里看月亮数星星，偶尔几只萤火虫飞过，你说就让他们当我们的媒人吧。我说好，并紧紧地抱住你。四周的蝉鸣声就都没了。我还记得你躺在我的怀里，像个傻子一样问我是不是不会分开。我说当然，我永远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。等我们老了呀，我一定死在你后面。要不丢下你一个人，我怎么能闭上眼啊？ 你轻轻捂住我的嘴，让我别说那么丧气的话，说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明天等着一起走过，那些问题还早着呢。别离是短暂的，等着我，等着我回去，等着我牵起你的手，等着我为你摘下第一朵梨花，等着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路要走呢，相信我。爱你的坚果。11月1日，云，这次出差又要走好久，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你的那些叮嘱我都记着呢。你也是，早上记得吃早饭，喝水不能喝太凉的，你的胃那么差，过了夜的饭菜要热透了再吃，不用挂念我。最近天气转凉，要记得添衣服，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一件衣服当做礼物好不好，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忘不了你昨天送我时依依不舍的眼神，忘不了在车站你对我的叮咛嘱咐，忘不了你给我裤子补补丁时流汗的额头，忘不了你所有温柔的守候。等等我吧，我马上就回来，这漫长的冬季有我的陪伴。写了那么多想说的，还是那1000余万句思念。不知你会不会在繁星漫天的时候抬头张望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片星星，我们守候的是同一季的幸福。爱你的坚果。我看到刘奶奶的眼角渗出了泪水，一滴一滴地滑落了下来。她微微睁开眼，抬手指了指桌上的袋子。曹爷爷赶紧擦干泪水，打开袋子，是刘奶奶床头的礼谱。老伴儿，给我掰一点。她微弱的不能再微弱。曹爷爷赶紧从袋子里拿出一块，掰成小半，送到刘奶奶的嘴里。她幸福地笑了。装到我兜里一个吧，我怕以后再也没机会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大孙子，奶奶谢谢你这些年陪在我们老两口身边，以后奶奶不会再吃梨了，那树上的都给你。他闭着眼在回忆着什么。到了啊，我还是不放心你曹爷爷，麻烦替奶奶照顾好你曹爷爷，他是个邋遢鬼，经常忘事，记得多去看看他，陪他下下棋，别让他太孤单了。还有你哟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好好陪伴你的家人。奶奶现在好后悔，年轻的时候没有多陪在你的爷爷身边。 到现在真的舍不得离开他，舍不得。别说了别说了，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一旁的曹爷爷满脸是泪水，却还在安慰着他。刘奶奶像个孩子般，手被曹爷爷紧紧地握着，甜甜地笑了。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甜甜的笑容。在接到他的电话是那个晚上，大夫在手术室里做着最后的抢救，我和他坐在门口低声不语，空荡荡的走廊只有秒针移动的声音，红灯变成绿灯，一句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将所有的故事画上了句点。他握着手中的离谱袋子，几乎是挪动地走到了手术台前，一下子就跪倒了在那里。我赶忙上去拉住他，他却摆摆手推开了我。你刘奶奶还是走了，操劳了一辈子呀，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。只是抱歉他跟了我那么久，却没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，还是走了呀，走在我前面，这样也好，让他睡吧，安心的睡吧，我挺好的，不用挂念了我，不用。曹爷爷站起来，低下头轻轻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，将他手中的离谱也放进了刘奶奶的口袋。带着这些去吧，就像带着我，我会一直守着你，年轻时候没有骗你，现在也不会。去吧，安心的走吧。
暗的无用。
我还记得那天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雨下得急，我站在梨树下躲雨，雨停了，他突然出现了，就站在我的对面，拿着相机对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好像这一看呢就是一辈子。他摇着扇子看着梨花落下来，这一生我和你说过爱，直到今天情未了，哪怕岁月淡忘了春天，花香还在你怀抱，红颜已退白发飘，这一生还是你最好。金婚，他等到了那个踩着七彩祥云来接他的盖世英雄，他做到了这一辈子的爱，他们达成了这一生的诺言。我相信这个世间所有的爱。2015年10月15日，
你教会我习惯，你走后我还珍藏，有点失望，有点感伤。我习惯了你的习惯，狂欢后的孤单。我习惯了你的温暖，我眷恋着不忘。我把心停泊进你的臂弯，当他是海港，我忘了我的夜晚，爱上你的天亮成了习惯。
再去看他是在几周后了，奶奶一家也搬出来很久，又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大院，好怀念当年一起在院子里奔跑的小伙伴们，好怀念那饭点满楼漂浮着的饭香，好怀念每个初春落在满地的梨花，所有的风景啊，在回忆中才是最美好的。我仿佛看见刘奶奶还坐在那棵树下晒着太阳，像所有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走了过去，树皮已经脱落了很多，可能他也知道那个赋予他生命的人已经走了。我站在屋门口，听到里面传来了欢声笑语。你会爱刘云彤这一生吗？我会爱他一辈子，下辈子你还会等我吗？
忘了我的
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。回忆都是美的，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年龄段，不管是面对我们的家人还是朋友，每天除了正常的工作，也就是人情会影响我们了。可一旦真的离开了，那可不就只能在脑袋里回忆曾经的点滴了吗？记得我第一次经历失去亲人的时候，高三那几天请假回姥姥家，躺在姥姥家屋里的床上，脑子里全是以前。每当我回姥姥家里，姥爷开心地说，迪迪回来了，快进来。我们说过很多很多的话，可是我脑袋里最清晰的还是那句，乖乖啊，你回来了。姥爷是军人，所以脾气怪怪的，有时候会故意和姥姥呛上几句。姥姥呀，平时就会唠叨他多一点。我一直以为是姥姥讨厌姥爷了，可是直到那天，姥爷突然走了，我看到姥姥在旁边呆呆地坐着，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，看得我好心疼。守夜的最后一天，因为每个人都要绕着姥爷最后看一眼，姥姥就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一下就哭了出来，然后抓着什么东西不放。舅舅和妈妈根本拉不住她，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那也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姥姥失态，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高高在上，每天微笑示人的那种文雅。而那晚，看着屋子里发生的一切，曾经我以为我会害怕看到那些已经离世的人，可是那天晚上看着老爷，我的眼神都不想离开躺在那里的他。我想我要好好的看着他，记住他的样子，以后真的见不到了，再也听不到他招呼我回家，再也吃不到他跑老远给我买的饼子。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只要一想起来还是想哭。准确地说，刚刚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了。我不否认自己偏向感性，但谁不是呢？没有人可以轻易地就忘记曾经陪伴自己的亲人已经不在的事实，但我们能做的可能就只是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，然后幻想着我们的他们一直在那里看着我们吧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，短暂的时间能和你们一起真的很开心，期待下次还能见到你们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本期节目文字马恩泽，主播木槿。难道虚脱的绝境会被时间酿成为天的回忆？敲着窗户，自言自语。
不是拥有你，而是拥有。